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公布一项最新调查，调查显示，将近90%的中国大陆人认同民主，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民主人士表示，官方的民主和民众的民主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民众要自由，官方要的是利益。如果官方和利益集团不放弃他们巨大的利益，中国老百姓很难获得真民主。
环球时报报道，这项调查是11月末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西安、沈阳7个城市针对18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的，共回收有效问卷1009份，87.2%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表示，官方报道这样一个数据，只能说明一点：中共看到了国际局势的巨变和中国大陆维权运动飞速发展。在社会和海内外追求民主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只是回应这种压力。
因为我们不是看谁谁说什么，我们要看他拿出什么具体行动。如果只是一味的像大家这样宣布一些，民意调查类的东西，而自身不采取一系列的顺应民主、推进民主的举动，我想对于解决大陆民愤民怨这种问题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最近，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多名成员被中共非法软禁，目前多名成员已经失去联系。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徐国庆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每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以前，他们都要被中共国保带走1个多月，目前他家门口就有国保监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于2005年世界人权日，7年中成员被市公安局和派出所随意剥夺人身自由上百次。
他们追求的民主和我们谈的民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为他们谈的民主是民主专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专政远远多于民主，而民众不管是维权人士还是包括法轮功练习者还有异议人受的打压是远远多于化病冲击的所谓的民主的。
民慧网最近报道，甘肃省武威市年过七旬的老人张登春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绑架和关押。2个月前他被家人从狱中接回时，原本健康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多处病变，现在仍然大小便失禁，不能行走。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甘肃省有248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107人被迫害致死。
执政党呢，虽然认为呢这国情不一样，达到真正的民主有困难，但是还是要对公民的诉求呢，还是应该给予支持。不要人家一争取民主，就不能按照法律的这些规定去履行他们的职责了。相反呢，就去打压，那样呢，那叫说明呢中国政府和自己说的还有纸面上的东西那是背道而驰的。
何德普表示，执政党应该认同民主价值观，给中国老百姓真正民主和自由，允许百姓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新唐人记者唐瑞、孙宁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今年7月获英国文学奖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中文版于9月面世，作者荷兰学者冯克认为，3年大饥荒实际上是一场大屠杀，他希望借中文版的出版让人们记住历史。
因为外国人的面孔和香港大学历史教授的身份，河南历史学家冯克有机会比一般中国人更容易接触到大陆的官方材料。4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数十个档案馆，最终写成了《毛的大饥荒》一书，做出了惊人的结论。
大饥荒 ，It's not really a 大饥荒 ，It's more like a 大屠杀 ，It's more a mass murder。There was food, but all the food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party. Food was used as a weapon.
因为中共的封锁，大饥荒的真实死亡人数至今未有定论。冯克估计死亡人数多达4500万，远超过一般估计的3000万。
It's not just the number of people, it's the manner of death and the horror of that period that really, really matters.
冯克认为，中共以暴力统治强迫扭曲人民的本性，党员最后成为执行命令的工具。大饥荒最可怕的不是死亡，道德的灭尽才是最残酷的。那到底谁应该为这场浩劫负责呢？
And this is generally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You can blame one man at the top, or you can blame the system,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many people at all sorts of levels did things which they knew very well were wrong at the time. So it's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冯克希望借助中文版的出版，可以让中国人记住这段历史，不再让惨剧再发生，也是对数千万死去亡灵的慰藉。新唐记者梁真、吴雪儿在香港报道。
11月30日是全世界城市废除死刑日，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超过1200个城市，都在这一天将重要建筑物点亮，齐心要求废除死刑。在香港，民间团体当晚举行烛光集会，呼吁停止执行死刑，关注人权。
在香港，集会人士来到中环汇丰银行地面的广场，以歌声和烛光悼念的形式要求废除死刑，维护人权。
根据国际特色的资料显示，全球超过2/3的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仍保留死刑的只有59个国家。中国一直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而且死亡人数一直是机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
我哋系尽量系好希望咧，中国政府咧，其实日后咧系可以正式咁样向我哋公布呢啲数字，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系口口声声话佢哋已经系改善咗个情况嘅时候，就唔应该去惧怕咧公布呢啲数字。
死刑在中国可适用于广泛的罪名，包括非暴力的罪行。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人无法获得公正审判。中共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引发人权争议由来已久，近年来更被曝光杀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人间惨案。
死犯咧就被处决之后咧，嗰啲器官都系卖俾啲人要做手术或者咁样咧，我哋觉得就好恐怖。
集会人士希望尽快推动全球废除死刑，让光明照亮生命。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面对近来受害大陆台商频频现身抗议中共坑害，中共当局一面对媒体放话宣称要解决，但另一面却又对当事人施压。28号，大陆受害台商选择在嘉义第8度上街，他们说尽管中共企图混淆台湾视听，但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愿意出面，不再隐忍，也不再相信中共的口惠欺骗。
焚烧中共党旗，台商第8度举行反中共诱骗游行，来到第6个城市嘉义。虽然顶着压力，但已经有越来越多受害人勇敢站出来。
每一次游行都会有新的受害人站出来，跟我们参与，我们一起游行，把这个真相告诉台湾百姓。即便是他们拿枪，大陆派人拿枪顶着我们的胸膛，我们一样会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台湾百姓。
跟了台办说，如果我去大陆，他要给我好看。我说我一条命跟你拼吧。
台商游行引关注，加上台湾大选在即，迫使中共不得不发表声势文件，宣称会优先处理58个台商受害案件。对此，沈博胜说：
仅止于口头，是不是真有要解决58个案件，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都是他们自己说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中共不要再欺负台湾百姓，不要把台湾百姓诱骗到大陆去投资之后，把台湾百姓的财产给霸占起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仅止于解决58个案件。
这次嘉义当地就有4位受害人出面，高龄90岁的张老先生已经参加过台湾3个城市的反中共诱骗游行。
虽然签了合同，虽然签了协议，签了契约，不见得一定拿得回来，到法院去打官司也不见得一定赢。他的法律是党最先，政府第二，法律是第三。所以我劝台商到那边投资，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
两万步进发动工，把我请你进来，用你走水流水，还是用罗马给你压迫，赶你台湾走，讲你等于台湾控制买卖这，本身就要骗台湾人去啊，得你的技术，甲得你的投资。
从九月九号开始，台商频频游行，揭露中共司法与经济黑暗，当局却一面抛口惠，一面打压恐吓，让这波反诱骗抗议潮越趋高涨。新台的电视业余名侯瑞霞、方雅贤，台湾嘉义参报道。
近日来，纽约市主计长刘纯义竞选募款资金的来源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多个部门和纽约市竞选财务委员会的调查，其竞选募款人潘新武被逮捕起诉。尽管刘纯义11月23号宣布将退回2万多美元的问题捐款，但各大媒体对其非法捐款和背景穷追不舍。评论人士指出，刘纯义非法募款丑闻不断发酵，使中共使领馆和有关部门坐立不安。
纽约邮报在11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披露更多刘纯义募款丑闻的内幕。其21日的社论以刘纯义的越轨行径为题，列举出八条理由，要求刘纯义立即下台，其中包括非法筹款、说假话、与狂热的亲共反美人士崔荣准关系密切，并雇佣其做自己的幕僚长、扼杀养老基金改革、滥用职权、工作不透明、乱设工资罪等。22日，纽约邮报再次发文质疑刘纯义筹款活动是否合法。文章披露，受到美国联邦政府调查的刘纯义筹款问题，至少有近3万美元与纽约酒店集团 Maxim 的总裁张山姆有关。张山姆和旗下酒店集团员工共13人，在6、7月间，每人都分别给刘纯义捐款800美元。同时，与该酒店集团相关的承包商，从建筑师到水管工，也都每人向刘纯义捐款800美元，总计近3万美元。22日，《纽约观察者报》发表评论：刘还在迟疑什么？质疑刘纯义为何至今还不按法律要求公布捐款人名单。文章表示，坦率地说，他还想竞选市长，真是一个笑话。23号，刘纯义的竞选办公室宣布将退回2万多美元的问题捐款，同时暗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资金被退回。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刘纯义的筹款人潘新武被起诉的罪名之一是同谋罪。那么，谁是潘新武的同谋？前联邦检察官 Brad Seaman 认为，潘新武在承认使用空头捐款人之后一个月才被捕，这表明 FBI 认为潘新武背后还有更大的案情。据媒体披露，刘纯义的捐款人职业分布比较独特，一般的私人捐款大户多为律师、医生、高级主管和商人等富裕阶层，而给刘纯义捐款超过2000的大户中，退休和居家人士反而超过专业人士。在刘纯义的捐款人中，部分人从来没给刘捐过钱，有人捐了50元，而记录在案的却是1000块钱。有的登记的是假住址，有的地址是真的但查无此人，有的名字被盗用，许多捐款卡是由同一个人填写的等等。按纽约州选举法规定，捐款99美元以上要注明个人职业和住址，而在刘的捐款人中，有140多个人缺此项信息。潘新武为刘纯义非法收集捐款时，先让人头用信用卡或支票捐给刘，但这些捐款人实际并不出钱，或只出一部分，最终出钱或出大头的是潘新武或类似的侨令。这次 FBI 警员在卧底调查中曾亲眼看到潘新武付给一名假捐款人现金。那么，潘新武和其他侨领的钱来自何处？评论员陈志飞表示，潘新武和福建同乡会跟中共关系密切。刘纯义竞选班子有一个出纳叫侯家。据《纽约时报》调查，侯的父亲侯建立跟北京走得很近。
从整个事情来看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刘纯义跟中共走得很近。他在很多事情上跟中共保持一致，比如最明显的就是2008年的法轮功事件，他根本不听法轮功学员的正面直言，而是偏听偏信，一面的盲从，或者是是帮助中共雇佣的打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迫害。那么中共当局也投怀礼抱，对他授予所谓的海外十大青年的称号，并且动用海外领事馆以及其他下属的特务和这种华人的亲共组织对他的选举进行各方面的这种干预和支持这一点在美国现在的整个媒体的这种揭露之下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守护美国联邦副主席刘国华认为，2009年美国 FBI 就开始调查刘纯义，不同寻常。
是由这个联邦调查局来介入了我们大家知道，联邦调查局就是我们俗称就是 FBI 那么老百姓在这个电影当中哈，多次都看到 FBI 哈，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反间谍、反特务的哈这么一个机构，联邦调查局哈介入这个案件哈，我认为它非常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认为哈这个 FBI 哈已经掌握了这个刘春义的很多的一些铁证，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哈，他不会轻易的亮出这一点，啊。
有评论指出，刘春义的筹款者涉嫌更多的来自中共的海外特务。调查结果一旦出炉，刘春义面临刑事指控的可能性很大。一直在幕后支撑刘的中共及其多年来在海外苦心经营的第五纵队将会随之被挖出曝光。一位纽约前侨团侨领认为，这是中共输不起的。种种迹象表明，刘春义不仅被美国主流社会抛弃，同时也被中共抛弃了。刘春义试图濒临终结。新唐人记者曲明、肖宇综合报道。
这样体制下的孩子今天多倒霉啊！说实话，从大地震开始，孩子真的，中国人的孩子就像被这个体制给断了种似的，就死啊伤啊都是一批一批。我就想说，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现实。为什么这个做奶粉的做成那样？为什么打制药针的打成那样？为什么做校车的做成那样？它是不同行业啊，但为什么对我们的孩子都这样呢？因为那是我们的孩子，那不是薄熙来的孩子，对不对？不是当官的孩子，是咱老百姓的孩子。所以咱老百姓自己都不被当官的夹在眼里，何况咱孩子呢？当用咱孩子去送死的时候，他说叫祖国的花朵，所以大家就看到了那些警察、那些武警，年轻二郎当岁，被人家当成棍子使，那个时候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但是当你使完了死囚之后，就像老山，就像血染的风采似的，不错，是我们老百姓的孩子的血染了那个风采，染了老山，然后当官的孩子在歌厅里搂着女人唱血染的风采，这就是现实的生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天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德国之声有篇文章这么说的，令人担心的中国的孩子，上来提到说，德国媒体认为围绕中国儿童的丑闻不断发生，中国的父母日益为子女的安全担忧受惊，多数事件并非简单的事故或者日常的悲剧，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当局本身的失职。每当丑闻发生的时候，中共总是极力的掩盖，然而互联网论坛却成为了老百姓表达公益的公共媒体。写这篇文章的呢，实际是来自于法兰克福评论报，这是30号的一篇文章，上面描述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学校的一个警制，说校门有武装警卫站岗，这个国家去年一连串令人震惊袭击校园案的结果，而楼房里的施工是对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直接的反应，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成为国家机密，而许多学生携带的手机储存卡里头存着警察的热线，因为绑架儿童的轰动新闻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接着评论说，每当一起新的灾祸发生的时候，民众的危险感觉就随之而增长，要求中共当局保护子女安全的压力也在增长，因为尽管中国人一般对于干部不抱任何幻想，也没有什么苛求，在事关自己子女时忍耐力也就到头了。刚才说的艾薇薇曝光的那四个人，司马南、无法无天，他们利用这个体制和平台去辱骂包括陈光诚、包括艾薇薇、包括高志胜、包括法轮功学员。99年法轮功被侮辱被迫害的时候，司马南就是急先锋之一，就是这个司马南，当时普通老百姓没有认清他，今天很多老百姓在吃他的亏，大家就看明白了，就是那么块料，他从来没改变过。你要挖根，你要知道这种邪恶的树，它的根源就在下面。而江贼本身，江泽民本身所做的一切，我跟您说，当扼杀敢把真善忍三个字 给扼杀、给侮辱的话，那就一定是邪恶的。今天普通的中国人在承受着这个邪恶所带来的结果。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